哎，晚安。今天晚上跟你们分享关于祷告。我想昨天晚上讲的是读经，今天晚上要讲祷告。那祷告是你向神说话，读经是神向你讲话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也是两个必修的必修科，也是你在神面前要开那个天国宝库的两把重要的钥匙，缺一不可。我昨天讲过，就好像这个麦克风里面的正负两条线，少一条不行，两条都是正也不行，你光是读经也不行，光是祷告也不行，你必须有读经也有祷告。宋尚杰博士说，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都有两个翅膀，就是读经跟祷告，使你可以飞到神那里得享安息。所以我们要就好像那个灵命双翼，好像飞机的两个翅膀，你必须有读经有祷告。那今天晚上我很重要的要跟你们分享到关于祷告。在约翰福音，我还是有很多圣经节，若是你们愿意，请你把圣经节写下来，每一个圣经节我会repeat了两遍。约翰福音第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14节，约翰福音14章13节14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给你们成就。你们第十四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。有时候人家问我说，神不是已经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吗？他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前我都已经知道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？我说，神不要我们做一个哑巴孩子。如果我们养一个孩子是哑巴的，我们不要说是哑巴，就他讲话口齿，然后他讲话结舌不清楚，台湾话说臭脸呆啊，不清不楚，你都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何况如果是养一个孩子是哑巴的，做父母的怎么不忧心呢？神不要我们做他的儿女是做哑巴孩子，他要我们开口讲话，神要我们祷告上面跟他合作，他要我们在祷告里面跟他亲密，借着祷告亲密。我常常说，神做很多事情，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他为你做很多事，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亲近他。他要我们亲近他，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，我为我的孩子做很多的事情，我的孩子如果他再大的成就，他不跟我亲近，我的心会很难过。我希望的是孩子懂得我爱他，我也要他知道他爱我，我要知道他是爱我的，我要他跟我亲密。所以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。那有很多人为什么祷告没有蒙神垂听？我常常说，有时候我们祷告是不三不四，不三不四的基督徒。我们祷告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也从来不好像不在祷告上面下功夫。约伯记第八章第五节，你若殷勤寻求上帝，向全能者恳求。这边说，你若殷勤寻求上帝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正发达。这是约伯记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。约伯记第八章第五节说，你若殷勤寻求上帝，这边一个若字，若是在英文说 when， 什么时候你在那边恳切祈求，殷勤寻求，主说我就给你行现。你若殷勤寻求上帝 when， 什么时候？问题是我们常常不冷不热，我们祷告不冷不热，神说你什么时候你恳切祈求，就在那个时候我会答应你的祷告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他说，你若奉我的名。耶利米书29章从11节到14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就要叫你的末后有指望。你要祷告我，呼求我，我就应允你。你寻求我，若真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对你寻见。那你说你要祷告我，呼求我，第十二节，你要祷告我，呼求我，我就应允你。你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一个 when， 什么时候你专心寻求，就在那个时候我会成就你的祷告。所以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，要我们在祷告上面殷勤寻求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他也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他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。有时候我的儿子很聪明，他小的时候跟我要东西，他常常会问我，他常常会跟我讲，然后就说，妈妈我要什么，
他看我没有动静，妈妈学校说要什么什么，要教他要一些东西，然后他希望我给他办。他常常讲了以后，然后我忘掉了。然后有一天，明天学校要教了，他看妈妈没有动静，他就来，今天下午下课他就来跟我讲，他看我好像一面做菜不在乎，哇，他一急起来啊，又跳脚的，又哭的，哇，急得一直抖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哎呀，恳切急求，迫切的不得了，我就知道情形严重了，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哎呀，什么事啊，立刻出去给他办。那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他是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，就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。有时候我要看孩子祷告，看孩子跟我要东西，我看他态度，他有时候讲一遍他根本就忘掉了，我就知道他这个是可有可无，他不一定需要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，我们必须恳切祈求。他说当你恳切祈求的时候，你就行见了。嗯，箴言22:29，他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办事殷勤的人，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当你祷告殷勤的时候，你就站在神面前，你不站在撒旦面前。我有一天在床上在晨更的时候，圣灵就给我一个启示，我读以斯帖记，神就叫我看见以斯帖他必须向王起恩，以斯帖的为了本族人的好处，他必须向王起恩，他必须禁食祷告。他说他们在那时候有一个规矩，见王的规矩是这样，无论什么人，王如果没有召见你的时候，你自己去见那个王的时候，那无论什么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必住宿。所以以斯帖他说我有30天王没有召见了，他说他必须恳切殷勤的祈求，为了他要去见王，他必须殷勤祈求，所以他去禁食，他要求全国的人为他禁食3天。他说我和我的公民也要这样，他就恳切祈求，为他本族人的好处，他殷勤祈求，然后他就站在君王面前。他见王的时候，王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，他就摸了杖头，他就不至于死，而且拯救了整个犹太族。啊，那天早上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好高兴啊！神给我看见这个，我就看见，当你恳切祈求，你殷勤祷告的时候，神说你必站在君王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，你必站在神面前。祷告是。成就是神的工作，祷告是你的事，是你我的事。那我们的殷勤，神的答应祷告是为他殷勤寻求的人，为祷告殷勤寻求的人。所以我们祷告要恳切祈求。我今天我还是想从比较浅的，从前面那边我要稍微提一提。我本来想落掉前面这一段，但是我想还是提一提，然后我要再讲到我有一些书上我根本没有写。那我还在讲到宝座前的学习，那个英国的巴克牧师说的，他说1/10的奉献的原则是可以用的，你每天把1/10的时间奉献给神，拿9%的时间去做事，比你用全部的时间去做事效果更好。所以我就学习用每天至少要有1/10的时间，就是2.5小时你要在祷告上面。神说1/10的原则是可以用的。那我以前刚刚我灵命复兴1982年灵命复兴的时候，我每天晨更2小时，我那时候喜欢读经多过于祷告，我每天用1小时45分钟读圣经，我只有15分钟都不到的时间来祷告。有一天我去清扫圣殿，我清扫圣殿的时候，圣殿门口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瓷器，买圣殿的时候，那个美国教会卖给他们的时候，已经那个已经很脏了，我说比厕所还脏，那个一层黄黄的，孩子们只来洗手，没有人敢喝那个水。我去扫圣殿的时候看到那个东西，我就用尽了所有的清洁剂，我把它洗得很干净，这么小小一个东西用掉我1.5小时。回去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在路上神就教导我，你做事很认真，跟人家讲电话1小时2小时，要请客忙了一整天，哇，跟人家讲说这个这种点心才容易呢，100个马蹄只要1个小时，哎呀，那才简单。但是你到我面前来祷告10分钟5分钟，了不起你就走了。他说你那么多事要我为你办，你但是你祷告在我面前就那么一点点时间，你没有在祷告上面跟我好好的合作，你没有亲近我。哎呀，从那天回来，我隔天开始在每天，因为我的晨更地方是在我的厨房两个门都关起来，我一个人每天早上，那也不吵到我楼上睡觉孩子们跟先生，所以我每天早上4点起来我就到那边去晨更，那个地板是硬的， 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天早上跪在神面前的半个小时，至少半个小时的祷告，我会跪在那里。我又没有神经病哦，跪在那个地方蛮痛的哦，但是没有事情不会白白在那边跪。神就这样开始操练我的祷告的功课。以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个代祷卡，我用了一个代祷卡，我分两个颜色，一个蓝色的，一个粉红色的，有紧急的人家要我为他代祷的。常常有时候为人家代祷，很多事都忘掉，答应人家是有心，但是到祷告的时候跪下来，常常是一片空白。我想会有这个经验，很多人会有这个经验，而且你也记不得人家什么要祷告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，特别撒旦不喜欢我们祷告，他会做工，就叫你想不起你要祷告的事情。所以我就用了祷告卡，救护车都是红色的嘛，所以 emergency 的要我祷告，我就写在红卡。平常的呢，比较一般性的呢，我就写在蓝色的卡。我有一个盒子，美国有这种铁盒子啊，这个放下去就正好。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要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先看看我的红卡。你这样你会一直有祷告不完的事情呢、啊。渐渐的，这就操练我膝盖的功夫。这个可以操练我们膝盖的功夫。有时候教会的年轻人来找我祷告，要找工作找我祷告，我说我们来祷告，一跪下来一两个小时，他起来抱着脚一直跳，我说你别操练，要操练，这个是要操练。我现在台湾很多教会，我就带他们，这次我在这边没有时间了，我带他们实际的做这个代祷，哇，那个教会啊，每一个，我告诉你是长老会哦。哇，那些牧师们喜乐的不得了，我教会大父亲从长老到执事，从长老执事到平信徒，每个人都很会讲神的话，每个人都很会祷告，很喜欢祷告，这是要操练的。我们需要长大，我们不需要长老，我们不是需要长老，长老会，对不起，长老会要长老，但是我们需要长大成熟。我们不只是需要长老，我们需要长大成熟，我们需要学习操练，在讲神膝盖的功夫。在神家，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劝你要为万人祷告，恳求代求助谢，使你可以端正敬虔平安的度日。”为什么？怎么样为万人祷告？这样可以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。渐渐的，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代祷卡，你不可能跪下来没事情祷告啊！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学习。慢慢的，我的祷告就越来时间就越长。有一阵子我很 depressed， 很颓丧。哇，但是我不敢早上不祷告，所以就每天就跪在那里，那个真的是跪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，但是又不敢不祷告啊。那后来有一天神就让我在跪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很灰心的说，我说我好像我应该祷告，可是我却不知道祷告什么。跪在那里的时候，神就叫我看见一幅，好像一幅画这样闪过我的面前，看见想起我的两个哥哥，我有两个哥哥，大哥不太讲话，两个眉头很黑的，像个墨西哥人，然后他都不讲话的，每次回到家叫了一声爸爸，然后就跟我爸爸对面而坐。你知道礼拜六的电视那时候是五个灯，哇，爸爸当校长，礼拜六下午不上班，哥哥一回来叫一声爸爸，坐下来拿个报纸看，因为他做生意大概没有时间看报纸，回来看报纸。哎，爸爸呢就开电视看电视，两个父子坐在对面，我给他算三个小时没讲话。然后我的哥哥就爸爸我走了，就回家了，我就看他皱着眉头，晕晕头头的走了。哎，我二哥就不一样，二哥很会讲笑话。哇，那个我说他每猫哦，有几根毛都讲得清清楚楚啊。他每一次回到家，哇，叮叮咚咚讲了一大堆，讲得我一进门全家就在笑。讲到他出去，我们还在笑，爸爸也开心，他自己也开心。神说你最近到我面前，就像你大哥回来看报纸，你带着重担来，又带着重担回去，悠悠愁愁的走了。爸爸也不知道你回来做什么，你要像你二哥回来就跟神无所不谈，倾心吐意的无所不谈。到父面前，他什么事都，只要你走的时候，他说阿爸父也高兴，你也高兴。你要倾心吐意的来到神面前，到神面前祷告不是做文章啊，祷告是很小孩子也会，但是也一辈子学不会的。但是我们要祷告啊。有一天，我年龄复兴的时候，我家就开始很多聚会了，哇，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有四次的聚会。有一位牧师经常在我们家，我们有个祷告会。那有一天，神路牧师就跟我说。林姊妹，你的祷告好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哇，我听得很生气，你知道？我什么自言自语？我怎么会气笑啊？我又不是神经病，神经病的才会自言自语啊。他说你的祷告好像自言自语。他说你知道吗？一个房间里面，如果有两个人在讲话，你从外面门口门外面一听知道里面是两个人在讲话，或是里面只有一个人在讲话， 他说你的祷告就是一个人在讲话。哦，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祷告在做文章了。我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我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，我以为我祷告只要我嘴巴一开，人家听我祷告就知道你这人有没有学问。所以我祷告就开始去找人家的祷告词，背祷告词，可是拿来用好像隔靴搔痒，并没有用不上。那我就开始，那陈露牧师就说我是自言自语，我很生气，两个礼拜哦，生了两个礼拜的气哦，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肉，我生了两个礼拜的气。然后那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来了个日本的丁妈妈，丁妈妈到我们教会来，我不认得她，她也不认得我们，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。牧师请她在讲台上面那一天做讲员，她说，而我坐在第一排，她在站在下面，她说你知道吗？他对众人讲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在你的对面跟你谈话，耶稣就坐在你的旁边在跟你讲话，上帝不是也在那么远的天边。他说祷告就是这样，你在跟神对话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哎，我一听我就觉得神在解答我的问题。从那一天回去以后，我的祷告又不一样，我祷告再也不做文章了，就把我心里所要的告诉神。啊，我就祷告是这样学来的。我们祷告啊，要还有祷告要家里要建立家庭祷告祭坛，每一个家庭要有祷告的祭坛。我也是讲说要建立家庭祷告祭坛，有人就问我说，哎，要这个坛要怎么做？哎，不是哦，建立家庭祷告祭坛。我刚刚灵命复兴的时候，是我们全家人从最小的儿子七五岁，那时候女儿七岁多，儿子五岁多，从儿子开口祷告，女儿，然后是我，然后先生做结束。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。我说你不能代替他吃饭，你也不要代替他祷告，你就让他自己开口祷告。他讲的不三不四，你也不要笑他。慢慢的，有一天他会越讲越好听。小孩子刚刚学讲话的时候，叫爸爸妈妈叫得不清不楚，我们都很高兴了。慢慢的，他就会越讲越好，越讲越好。所以就这样建立祷告的整个家庭祷告继承。你要拥有神的祝福，要持守家庭祷告继承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。神说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。这是神的应许。守住家庭祷告祭坛，就是守住家庭祭坛，就是守住神的祝福。这是一个捷径。你要要神的祝福，这是一个家庭祭坛，是一个要神得到神祝福的捷径。你守住这个，就守住神的祝福，因为神已经应许。他说，诗篇一百十五篇十三节。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，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。神有应许的，你抓住他的应许。他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。所以我们要守住家庭祷告祭坛。那我们家里原来都是晚上祷告了，后来就慢慢的我有侍奉了，吃完饭六点多就出去了，先生也要做他的事啊，那孩子要做功课了，到了晚上你说八九点，到了九点十点要祷告，大家都要睡觉了，爱困了，没有人想要祷告了。圣灵就感动我说，慢慢的我们的祷告生活就没有了。圣灵就感动我说，晚餐吃完就立刻祷告，也让孩子们看见神怎么帮助他做功课，然后你可以出去侍奉，这样你就不会荒废掉你家的祷告祭坛。这样又把重新把家里的祷告祭坛又建立起来，然后以后神就因为每天早上我要出去，我都跟孩子在车里做祷告，因为我车祸过，我就比较害怕，所以就开始建立一个在习惯，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祷告，那就跟孩子在车里面送他上学，我就跟他们祷告，我亲自接送我的孩子，我没有在这里讲一场传承的生命，我是亲自接送孩子的。那我就每天送孩子的时候跟他们祷告，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说，不要单单跟孩子祷告，也要跟你的先生一起祷告。哎呀，我就把祷告的地方从车里就挪到厨房，每天早上在分开之前把先生的工作交给神，把两个孩子也交给神，把他今天的道路都交在神的手中。哇，然后神就开始祝福，每天还是照样祷告。那你知道我的先生，我尊他是家里的头，然后他做结束，然后他再倒霉，因为每天早上要大家出去的时候急得不得了啊，轮到他的时候他偏偏慢慢祷告。我先生的个性是慢慢的慢慢的，然后他就慢慢的祷告，主啊，你祝福我的公司赚钱了。哎呀，我心里急得不得了。他每一次一讲，我就气得不得了。哎呦，嘴巴翘得很高，什么你公司赚钱不赚钱关我们家什么事啊？那是晚上祷告的事，这早上这个不是祷告这个了，什么祷告你公司赚钱呢？哎呀，我每天都很生气呢。为什么祷告他公司赚钱？说我不阿门。那他结束了，因为急得要命了，赶快上课啊，孩子都来不及了。哇，那有一天他上班去了。神就教导我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你们家只有他一个赚钱， 他公司不赚钱，你们喝西北风啊？那时候经济在不景气啊，都在 lay off 啊，那个电子工业不景气，大家都在 lay off 啊。我是住在 Apple Computer Company 那里啊，我们那边是电子工业地带啊，啊大家的工作都是，我先生的工作又是那一行的，哇，那神说你这个傻瓜，说好了，感谢主了，神提醒我了，所以我说常常觉得姊妹不要太骄傲。那他回来，从隔天开始啊，我祷告了，哇，就跟他很同心了嘞，巴不得他公司赚钱，巴不得他每一句祷告都是公司要赚钱。哇，我就很会祷告呢，主啊，你让我的先生在公司居上福气下做手不作为，哇，让他公司赚大钱，至少他每次祷告我都阿妹阿妹。哇，那一个月感谢神啊，神也叫我看见了，那一个月啊，他公司赚钱，赚了300万，然后他每个人都一张红利，神也很幽默，那神就叫我看见，是这样的。顺服啊，那时候要同心祷告啊，要同心祷告。你看那个，我最近在读圣经，在那个摩西读摩西出生的时候，你读圣经很奇妙，那边圣经很妙的，他讲到摩西出生的时候有两个收生婆，圣经特别讲到两个收生婆。我那天好好的读圣经，因为神给我一道亮光，两个收生婆，那两个收生婆，圣经没有说一个是两个，两个收生婆他说都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建立家室。这两个收生婆要很同心的哦，如果一个去报，一个因为王命令他们要把所有的男婴都要杀死，如果这一个不和，两个不同心的话，两个不同心的话就没有办法了，摩西的命就不得保了。但是有一个去报就不行了，两个必须同心，两个同心可以祷告，两个在那边说他们都是敬畏神的，所以神就为他们建立家室，摩西的命也得存活。哎呀，那样他是很奇妙的。圣经有时候仔细好好读，哦，有时在看见神有很多教导在里面。那神就这样慢慢带我的家庭祷告祭坛，我们就建。平常我们出门出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出去玩的，暑假我们就两个礼拜开车出去玩，去度假。每一天开车出去用祷告出门，到了旅馆，我们感谢神，用祷告保守我们一路平安，神谢谢你，然后给我们这么好的住。明天早上要出发，再用祷告一起出发，神都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，神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。每一次我先生要出差，我要出门，我们全家都在神面前跪着一起祷告，我用祷告送他出门，我从来不送他上飞机，那公司有车送他去我不必送，但是我要用祷告送他出门。所以我们要守住家庭祷告，就是守住神的祝福，因为神已经应许。我现在我要讲一些说神所不喜悦的祷告是什么，有一些祷告神不喜悦。第一要讲到那个控告式的祷告，有一种人祷告里面很会控告人，神不喜悦。神在路加福音，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那边讲到两个就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，耶稣特别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，他说法利赛人祷告，他说我不像这人奸淫不义热手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我每个礼拜禁食2次，我捐上1/10周济穷人，不像这个税吏。那个税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着胸说，主啊，太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不是控告人了。有一种人祷告很会控告，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已经结束聚会，圣灵很做工，那一天讲饶恕，圣灵大大做工，忽然间一个姊妹大声祷告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师母啊，哇，我替他捏一把冷汗了。不是赦免我，神不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找邻居认罪，找邻居，神说不必，也不要找电板，认罪不需要，你知道我，主啊，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而不是我们，也不是控告别人。启示录12章第10节，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，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，那是撒旦，从魔鬼来的。神不要我们在祷告上面控告人，认罪，认自己的罪，神没有叫我们去替人认罪，每个人认自己的罪可以了，够了，这是神不喜悦的祷告，控告式的祷告。还有一种人祷告啊，到神面前呢、啊、爱嫁给这里，爱吃假客气，不好意思讲，哎呀，你以为神啊，你那么忙呢，我这样讲还不好意思的，真的有人这样告诉我，你心想你才傻瓜呢，不要爱吃又假客气啊。还有一种人啊，祷告讲个不停的， 我说圣灵要跟他讲话，神要启示他一些事情，他都听不见，只有地线没有天线的，讲个不停的。哎，我常常跟他说，我说不要这样祷告不停了，你要停一停了。音乐也有休止符的，电视广告也不是有，电视不是有广告时间给他上厕所的吗？那我们祷告不要讲个不停的，你要听听神要启示你什么、啊。有一种人呢，我常常接到一种电话，你知道，哎，打电话给我 ，Hello， 你猜我是在捏着鼻子哎，不好猜，哭，太。炉子里面菜炒得正急得不得了，他在那边给你看着看着，你猜我是谁捏着鼻子？嗨，我猜，我太太猜不出来，我才没有时间跟他捉迷藏。我们的神也不要这样，到神面前，我们神不要我们来跟他捉迷藏，他没有时间跟我们捉迷藏。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是希伯来书第4:16，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他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神要我们这样来到他面前，是坦然无惧的。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神喜悦的祷告，就是你在祷告里面为人祝福。你在祷告的时候为人祝福的祷告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提摩太前书2:1，他说你要为万人祷告祈求祝谢，为万人祷告祈求恳求祝谢，使你可以端正敬虔平安的度日，这是神所悦纳的。你为人祝福的祷告，在马太福音第6:1-18有讲三件事情神祝福。你祷告的时候，关起门来，在房里祷告的时候，这是神马太福音第6:6。马太福音第6:6，他说你在暗中所做的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小智原文说必然在明处报答。那边三件事，第二件事说你进食的时候，还有你施舍的时候。这三件事，神说你在暗中所做的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在明处报答。所以当你为人祷告、为人祝福的时候，神喜悦这个祷告。神要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腓立比书4:6-7，腓立比书4:6-7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只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他赐你意外的平安，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。你把所要的告诉神。也不要你爱吃假客气的，他说你所要的，你告诉神，你应当一无挂虑，不要祷告了还在挂虑，除非你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是约伯第9:10，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的神。他是以赛亚书9:6，他是名称为奇妙，名称为测试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做事向来奇妙，他是全能的，他不是半能或许能可能。你知道你所交托的是谁吗？因为他顾念你，那你祷告，你就来到他面前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他。这是一个秘诀，这神要我们的祷告。我今天晚上还要再跟你讲到有果效的祷告。有果效的祷告，什么是有果效的祷告？第一，从神的话来。有果效的祷告要从神的话来。约翰福音第15:4-7，约翰福音15:4，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。第5，他说常住在我的里面的，他说常住在我的里面的，我也常住在他的里面，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。第6，你们若不常住在我的里面，要像枝子丢枯干了丢在外面，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。你若不常住在我的里面，他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若不常住在他里面的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。第7:15:7，约翰福音15:7，常住在我的里面的，我的话要在他的里面，凡他所愿的求就给他成就，你们就因此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神说你常住在我的里面，什么叫常住在他里面？就是每天读经祷告，住在基督里。他说我的话就会在他的里面，你每天读经祷告，你知道神的话就在你的里面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说主啊，这是你说的，求你照你所说的话来兑现。我每次开车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宝血遮盖我的车，叫我路上没有难当当的事，照你所应许我的诗篇91:11，你要为我的缘故吩咐你的使者在所行的路上保护我，求你照你的话来兑现。我说这是你讲的，我要求你照你的话来兑现。你知道箴言30:5，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他做他的后盾。神讲话从来没有突然返回的，神讲话从来没有不兑现的。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，纵然我们失信，他仍然可信，因为他不背负自己，他讲话绝对算数。他是一个不讲谎话的神，他讲话绝对要兑现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，是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最好抓住他的话，他的话来要求他兑现。所以你要读，我们要读圣经，读神的话。我昨天晚上讲读经的时候，我忘了讲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要读经？我有一次从台湾做见证回来，我先生说，我先生接我的时候说，赶快去配一个眼镜。我们的 insurance， 我们每一年全家都有一个免费眼镜，我们从来不知道。我们家那个开始的 insurance， 每一次寄了两个单张，两种单张，一个粉红色的，一个绿色的。绿色是 information， 红色的是我跟医生。